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2月30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最新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路透社的报道，离岸在岸人民币双双升破 7.0 大关，人民币汇率创两年新高。这个新闻呢，成为今天国际财经舆论普遍热议关注的一个新闻，因为人民币在上周瞬间突破7的关口之后，中国人民银行采取了强力措施，阻止了人民币的升值，拉回了 7.0 以内。但是今天不仅离岸的突破了 7.0， 在岸的人民币也突破了 7.0，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财经事件。报道这样描述的，12月30日就今天，美元指数走弱，离岸在岸人民币对美元双双升破 7.0 关口，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报 6.9882， 创2023年5月16日以来的新高，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最新报 6.9835， 升破 6.99 的关口，这是上个星期摸高到 6.99。 中国的国盛证券报显示，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升值，主因美元走弱和中国外贸企业的集中结汇，展望2026年，人民币有望整体稳中有升，震荡偏升，并可能阶段性的处于7的下方。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上周与网友分享过华尔街日报的评论和分析，他们打探到中国央行内部的控制目标是在明年3月中国两会之前，他们要把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控制在 6.90 以内，就不再突破 6.90。 那么从今天这个表现来看，中国央行的这个目标啊，就阻止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目标可能会有一定的难度。当然了，相信网友也都知道，人民币这个汇率它是中国官方操控的，这个所谓的 6.0 的这样一个目标，中国官方也有能力控制的这个水平，但是他要测算一下控制的代价。目前国际货币市场普遍的舆论呢，是人民币是存在强大的升值的压力，这对2026年中国的经济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因为目前中国经济最亮眼的一块就是出口，那么看看年底结汇周期之后，人民币这股升值的浪潮会不会有所缓和。所以未来两周啊，人民币的走势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是 CNBC 今天的一个报道，这个很有意思。2025年全世界经济学家啊，都被川普戏耍，或者呢是川普让全世界的经济学家都怀疑人生。这个不是指少数，它是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误判了川普的这个经济政策给经济带来的影响。主要是指川普在推行他的关税改革或者全面新关税体系的时候，几乎绝大部分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天要塌了。所谓天要塌了，就川普搞乱国际经贸秩序，增加关税会大幅提高美国商品的价格，会加剧美国的通货膨胀。但是一年下来，这个结果出乎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预期。那么到了岁末年初，经济学家们怎么来看他们集体的误判呢？他们到今天这个时间节点，对川普的关税改革，对美国的宏观经济、全球的贸易秩序带来的影响，他们有没有改变立场，或者是反思年初的判断，为什么会出入那么大？特别是有些网友现在马后炮，认为好像中国判断是对的，实际上也不是。大家回过头来再去看中国年初的这个经济工作会，包括两会，包括中国经济学家的预测，就中国经济会受到川普贸易战的这样一个冲击，年初习近平讲的惊涛骇浪，包括人民币的贬值，中国经济学家与华尔街形成的共识就是到2025年底人民币会贬到 7.5 到 7.6。 这个不是美国经济学家误判，中国经济学家绝大部分也是判断人民币贬值，因为呢，这个与川普第一个任期打贸易战的结果形成了经验主义。川普第一个任期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中共应对方式就是人民币贬值，而且贬值的幅度与美国增加的关税大体相当。所以现在啊，大家来看笑话，他不光是看美国经济学家笑话，不光是看华尔街误判的笑话，实际上全世界经济学家对川普的这一 暴风骤雨式的改革以及它改革的实际运行效果啊，都有点怀疑人生，就找不到误判的离谱，找不到原因。那么今天 CNBC 这个报道呢，它是根据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最顶级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实验室他们发布的报告来对过去一年为什么会误判了川普改革政策的影响，他们今天这个时间节点怎么重新看待川普的这个关税改革。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了解这个报道，你不一定赞成这些经济学家的观点，但是你能够从中呢可能会感受到一些啊很有意思的东西，比如说究竟是经济学理论失效，还是经济学家们误判了川普关税改革的实质，他是不是经济学家想象的那么暴力。再比如说今年的关税对通胀的影响，是不是可以得出结论川普的关税对美国的通胀不再会有影响了，或者不再会剧烈推高美国通胀了，这个警报是否可以解除了，这些问题仍然是探讨当中，但是我们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到美国最顶级的经济学家他们的最新的判断。这个报道标题就是为什么川普的关税政策没有导致美国经济的崩溃。当川普今年一月重新就任美国总统时，多数经济学家担心他如果提高关税会造成什么后果，普遍的预期是新的关税将推高消费品和生产投入的价格，会影响家庭和企业，从而引发通胀飙升和实际收入的下降，这属于供给的冲击，美联储也无法有效应对。川普确实将关税提高到令人震惊的水平，违反了多项国际协议，也彻底背离了共和党长期以来声称的自由贸易的立场。根据耶鲁预算实验室的数据，美国进口商品有效平均关税从 2% 升至 18%，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川普啊，对等关税、解放日关税，到年底了又降低了一些关税，那么实际执行的关税的平均税率目前是 18%， 这是1930年以来最高水平。所以在年初，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这种莫名其妙的政策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对通胀、就业、实际收入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但是事情并不像预期的那样发展。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也就总体的通胀，截止11月 CPI 年增 2.7%， 与2024年末持平，失业率仅仅从2024年末的 4.1% 升至今年11月的 4.6%， 经济的增长也没有任何放缓的迹象。无论如何，可以相当确定的是，川普重返白宫的第一年所造成的经济损害大大小于预期。你看这个他就做了一个结论，就经济学家们承认误判了川普和川普的政策对美国经济的影响。那么接下来就很有意思，他来找原因，就为什么这么多顶级经济学家，这么多顶级的研究机构，包括华尔街的投行，怎么都误判川普的经济政策对美国经济带来的影响呢？我们来看看这些经济学家他们的反思啊，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还是从其他方面找原因，是真的认输，还是在进一步的狡辩。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现象，就他们认为啊，有四个原因搞错了，判断错了。他说第一个原因呢是美国政府停摆，现在还很难说谁赢谁输，就是说你这个数据不真实或者数据推迟，所以说通胀，美国的通胀很可能被低估了，或者是美国政府你并没有如实的通报通胀的水平，那么这个显然是不符。第二个原因呢，说部分高额的关税还没有完全生效，而且到11月呢，川普又撤销了食品相关的一些关税，所以它并不是川普理论上的高关税，这是第二个原因。这个听起来呢，也像是在给自己找台阶，而且呢，在这个观点上，他们非常强调，过去一年，无论是华尔街还是美国经济学界，称川普为 TACO。 为什么称川普为 TACO 呢？这个 TACO 它是一个缩写，缩写翻译成英文的原话呢是川普总是会退缩，就每次提一个高关税最后他都会退缩，与其他国家谈判也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说经济学家们预测并没有完全错，因为川普他自己退缩也变了。那么第三个，他们分析或者是找借口，他说在川普2024年11月胜选后， 美国的一些进口商啊就开始囤货了，因为知道川普要增加关税，所以现在物价没上涨啊，或者上涨幅度比预想的低，与企业频繁的囤货有关。每次关税变之前都有一次囤货的热潮，所以判断错了与美国企业应对川普，提前应对川普这个举动有关。那么第四点，或者他们第四个辩解，这是来自哈佛商学院的这个卡瓦略的观点。他说，即使进口商囤积的库存耗尽，美国进口商仍然在持续承担大部分成本。就目前关税啊，并没有完全反映到美国价格上，除了今年大部分时间他们是用囤积的商品来抵消关税，那么目前呢，发展的进口商呢，在消化自己消化承担相当比例的关税。那么这个观点推导下去呢，得出结论呢，说这个还没完，就经济学家呀还没完全输，明年再看看，明年这个进口商啊，他不会一直承担这个关税。如果进口商决定通过价格的上涨来消化关税的话，那么会重新推高美国的通胀。那么从以上这些报道啊，特别是哈佛、耶鲁、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这些顶级的经济学实验室，他们提出这些报告呢， LT 大体的感觉呢是，第一，他们承认是判断错了，第二呢，他们认为判断错了有一部分原因是川普的收放自如，或者是川普的他扣。如果川普按他政策设计的那种框架的话，那就会按经济学家判断这种结果会发生。那么第三个呢，他们认为还没完，因为今年呢有囤货的原因，有美国商家暂时忍受关税的原因，说明年呢美国物价还是有大涨的可能性。那么相信这种争论呢还会持续下去。但这个新闻给我们带来最大的冲击呢，是我们必须得承认这个现实，年初绝大部分经济学家包括绝大部分网友都对川普的贸易战的结果啊误判了。当然这种误判呢， LT6 是一个不错的误判，从效果来讲，因为它没有发生美国经济的剧烈的动荡甚至衰退，全球的贸易呢也没有受到重大的冲击，那么这对于普通民众来讲呢，这是个不错的事儿。经济学家的面子与人们的安稳日子相比呢，那是个小问题。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中东局势啊动荡变化最新的四个方面的信息。第一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沙特阿拉伯的最后通牒加深了其海湾竞争对手阿联酋之间的裂痕。在沙特发动空袭后，沙特要求阿联酋在24小时之内从也门撤出任何部队。哎呀，这还不得了了，这个阿联酋还派了军队到也门了。而且沙特最后通牒也要求阿联酋停止向也门任何武装部队提供财政和军事的资源。沙特的声明说，阿联酋采取的措施被认为极其危险，任何威胁沙特国家安全的行为都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华尔街日报也解释为什么这次沙特火气这么大，主要还是因为阿联酋支持的也门的军事组织呢击败了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也门的一些武装，这个打输了嘛，就是背后的两个国家之间开始撕破脸了。第二个相关报道是路透社报道，这个就像连续剧，阿联酋表示在与沙特阿拉伯的危机中，他将自愿撤出在也门的剩余的部队。阿联酋今天表示，在沙特要求阿联酋军队24小时撤出也门的呼吁后，阿联酋将从也门撤出其剩余的部队，这是两个海湾大国和石油生产国之间爆发的重大危机。阿联酋的国防部表示，已自愿结束了其反恐部队的任务，这是阿联酋在也门军事存在于2019年以来的结束。那么这显然会缓和啊沙特与阿联酋的矛盾和激烈的冲突。实际上这一次沙特撕破脸呢，它不仅仅是因为沙特支持的武装被阿联酋支持的武装打败，让沙特最恼火的呢是阿联酋支持的武装啊一直打到了与沙特接壤的边境，那就是对沙特而言就兵临城下了。而且也门靠近沙特的这个区域呢是石油最丰富的区域，所以无论是安全上还是经济上都动了沙特的奶酪。但是阿联酋的撤军能不能缓和与沙特的矛盾呢？不可能。相信关注石油的网友都知道，在过去的两年阿联酋与沙特 在石油限产、石油供给方面一直在绞劲，阿联酋不服沙特，就你定的限产目标、增产目标，阿联酋不遵守，所以这两个国家的矛盾呢，不会因此啊结束，甚至不会因此降低他们的对立的。所以说，宗教也好，信仰也好，本质上还是利益上的冲突。第三个相关的信息，这是《华尔街日报》报道，伊朗抗议活动愈演愈烈，给四面楚歌的政权带来新的压力。那么伊朗最近呢也发生了大规模的反政府的示威运动，这一次反政府的浪潮呢主要是因为伊朗的货币贬值引发的抗议活动。周一在德黑兰庞大集市附近的一家高档购物中心发生了抗议活动，一段影片中可以听到示威者高喊波斯语的自由，另一段影片显示身着防爆装备的安全部队与抗议者对峙，并发射了催泪弹。从周一晚间，示威活动已经蔓延至首都各地和该国其他地区，商人们在集市内和周边几个区域进行抗议。因为你这个货币出了问题，这个抗议的就不光是年轻的学生了，这个商人就感觉很愤怒了。所以有关伊朗的这一次抗议运动究竟会怎么发展，未来几天呢是值得大家关注的。 LT 认为，按以往的这种经验的话，伊朗官方他是有办法平息这种抗议的。第四个有关中东相关的新闻，这是英国泰晤士报今天一个很有意思的报道，他这个报道标题就是老江湖内塔尼亚胡玩转川普中东棋局。昨天内塔尼亚胡飞到了佛罗里达的海湖庄园与川普进行了会谈，他这个报道这样描述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再次证明他深谙于川普周旋的门道，这次海湖庄园的会面，他不动声色地把向来只给以色列人颁发的以色列奖颁给了川普。他还说，这代表全以色列人民的心声，感谢川普打击恐怖分子，保卫文明。这种先拉感情，再谈正事的节奏，化解了川普可能的犹豫，会议气氛瞬间融洽。加沙停火协议准备进入第二阶段，内塔尼亚胡死命的拖延，以色列维持现状就能稳住极右翼联盟，推迟选举。内塔尼亚胡回避了美国的二十点计划的最后步骤，因为如果按美国方案做，会导向巴勒斯坦建国。那么在内塔尼亚胡的游说下，川普只骂哈马斯不配合。昨天会谈后，川普还要求哈马斯迅速缴械，否则大难临头。那么川普这种表态给内塔尼亚胡吃定了定心丸，而且内塔尼亚胡也拿到了未来随时重启战火的许可证。伊朗议题是内塔尼亚胡最大的收获，他游说川普打击伊朗重建弹道导弹，川普一口答应。但是在约旦河西岸问题上，内塔尼亚胡昨天的会谈呢遇到一些小的挫折，川普承认两个人的意见不完全一致，川普反对以色列完全吞并约旦河西岸。但是昨天内塔尼亚胡呢，他也不急于反击，而是铺陈加沙治理的结构。以色列主张成立国际委员会，这种设计呢能给以色列缓冲。那么哈马斯在川普要求他们迅速缴械之后，他们在第一时间回应说不会缴械。那么这种形式对以色列就非常有利了，因为现在川普政府一手啊搭建的加沙的这种和平协议，最大的障碍还是哈马斯是否放下武器。这个报道接着描述，内塔尼亚胡还要求川普帮忙洗白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的贪腐审判，川普当场喊话以色列总统应该赦免，称内塔尼亚胡是暂时的英雄，审判不应该继续，还说已经跟以色列总统通了电话，豁免程序正在进行中。但是以色列总统呢也在第一时间辟谣，说没有跟川普说赦免在程序在进行中。整体看，内塔尼亚胡把川普当成可控的盟友，先用奖励暖场，再切割议题，最后求个人恩惠，步步为营。从加沙维持现状到默许对伊朗动手，他不仅保住了自己在以色列的权位，还扩大了战略空间。那么这个报道他把他看到的现象进行了总体的归纳，显然呢是表达一种对内塔尼亚胡的不满，这也只是一种态度。但是相信很多网友与泰晤士报的立场会并不一样，这就是中东的复杂性。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印度经济时报的报道， 这个也成为今天国际财经舆论呢普遍报道的一个热门新闻。就印度宣布今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而且呢三年内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这个报道这样描述的，印度政府昨天晚上发布的经济评估报告称，印度的 GDP 已经达到41800亿美元，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有望在未来2到3年内取代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像人口众多的这种国家呀，这种 GDP 规模是非常大的，但是印度从第5到第4，从旁观者角度来看，是否意味着印度的经济迈过一个台阶呢？可能没有人有这种判断，但是从印度国内来讲呢，对他们来讲可能是一个里程碑，特别是激发这种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它是个里程碑。中国也走过这样一些阶段。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中国几个社交平台的新闻热搜榜排名前列的新闻。这个普遍使用的标题呢是台湾网红馆长看解放军无人机俯瞰台北101大厦后喊话。有很多网友都认为馆长这个流氓这个文盲怎么还成了两岸问题的一个大咖，还成为一个中共的这种统战的这样一种大将。就有些网友对馆长这个不屑一顾，但是他就是被中共委以重任。你看在中共花了这么多钱弄得空前的围岛演习，昨天冲上热搜头条的是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中国网民封郑丽文为中国的好女儿，都是自己人了。今天解放军没有上头条，解放军的拉拉队员呢，这个馆长上了头条。在这个报道里边，他主要描述馆长呢讲的一些话。12月29日，解放军公布无人机俯瞰台北101大厦的画面，台湾网红馆长陈志汉发声精准打击，这说明解放军能随时拿下，并表示这让他想起了93阅兵的画面。那么正如昨天郑丽文第一时间评论这个军演，认为是正当的合理的，错在赖清德，错在民进党，这个是支持解放军围岛军演，这个是代表台湾政党政界。今天呢中共这一番操作，馆长上头条，这人民群众，台湾的人民群众拍手称好。 LT 对这个新闻呢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今年以来，甚至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就中共对台湾的统战政策全面进入一种庸俗化。这种庸俗化的标志呢，是中共花大钱去腐蚀拉拢一些台湾的网红，包括祖国美人，这种异装变性也没完全变性，就是个异装男扮女装，被中共收纳了。今年嘛，这个中共最大统战成果，把馆长陈志汉策反了。就这种真的是有那么大的作用吗？或者真的能够帮到中共吗？当然了，我们没有必要替中共去担忧，中共认为有用就有用，中共认为这个钱花的值那就值。所以本身中共的统战也好，外宣也好，它本身成为一个腐败的产业。这个馆长越是这样一种替中共表演，替中共演出，越是会降低他在台湾的影响力，最后馆长他就会沦落到像普通的中国小粉红一样，对台湾无感，越来越无感。所以这种统战庸俗化，它还是反映了中共治理方式的弱智化。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呢，这个是对生活在中国的网友或者呢有投资在中国的网友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儿。我们首先来分享第一财经的报道，6万亿增值税新规获国务院通过。这个6万亿增值税新规是从2026年1月1日就开始执行了。就中国最大规模的税种是增值税，增值税发生一些变化，这个对中国的企业，对生活在中国的个人都会带来普遍的影响。所以很多网友也许是专业的原因，也许是忙晕了头，对这个事儿呢可能不是太关心，不是那么了解或理解，但这个呢 LT 认为确实非常重要。我们先分享他这个报道的描述。2025年12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实施条例，2025年12月30日就今天，国务院正式公布了该条例，并定于2026年1月1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同步施行 所谓的六万亿并非指新增减税额度，而是指该法规所规范的对象规模。增值税是中国第一大税种，2024年收入 6.57 万亿，2025年前11个月收入达 6.4 万亿。新规的核心要点，第一是细化征管规则，第二是明确混合销售的判断，第三是完善税收的优惠，第四是个人住房交易的调整。那么对于这个专业性很强，普通网友很难懂的这个新的法规， LT 呢与网友分享两个方面的理解。首先第一呢，就是普通网友很关注的这个新的增值税的规定呢，对房地产的销售和普通的商业零售啊有什么影响。那么对房地产的影响，这个很直接。第一呢，是销售购买不足两年的住房，增值税征收率呢从 5% 降至 3%。 这个含义呢，就是对次新的房屋或者对于有一些投资性的房屋，你很短时间买了之后很短时间就要交易的话，这个增值税下降，它还是鼓励你去买卖，从 5% 降到 3%。 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我住满了两年以上，我就不是一种投机性的或者交易性的购房，那么这个交易所形成的增值税继续免征，就两年以上免征，两年以内 5% 降至 3%。 所以这个呢，它还是在鼓励房地产的交易或者减轻购房的负担。那么对于零售业有什么影响呢？它对零售业影响是非常大的。就之前这个增值税管理办法，它对商业零售业、是采取两个档次，一个档次是征收 5%， 另外一个档次呢是征收 3%。 这次统一简化，一律征收 3%，所以它实际上是减轻了小企业的这个税负的负担。就过去啊，你一般纳税人你才能享受 3%， 现在呢所有的都享受，商业零售呢都采取 3% 的这样一种增值税率。所以这个对于从事个体经营呢或者小企业，这是一个不错的消息。那么第二个方面，对科技产业这个有什么影响？因为科技产业它在执行增值税这个过程当中啊，它很多是因为技术的原因，它并没有实际发生一些成本。那么按照这种啊增值税的新规，它究竟会给科技行业增加了税负水平，还是减少了税负水平呢？那么如果你认真了解这个新的法规的话，它第一呢是税负水平对科技产业来讲总体上是稳定的，它没有明显的降低，还是维持目前的三档税率 13%、 9%、 6%。那么第二个方面，它对科技产业局部会有些利好，就对个别的科技企业啊，可能呢新法呢可能还会降低一点纳税的成本，比如视同销售的范围缩减，2026年新法大幅缩减了视同销售的情形，取消了部分非对价转让的征税的规定。第二个方面呢是留抵退税制度化，这个有利于改善一些科技企业的现金流。第三是混合销售判定呢更简单。但是科技企业为什么专门分析科技企业呢？它实际上这个新规呢给科技企业埋了一个陷阱，就它文字表述啊，科技企业的纳税稳定，甚至还有一些简化或者降低你的纳税的标准，但是它埋了一个很深的陷阱，在你合规的成本呢会上升。就过去它比较含混的灰色地带或者擦边球的区域很多，这次它说是给你明细之后，它又没有说去如何执行合规成本的检视或者是验证，所以这个它就带来一些似是而非的，它既可以查你也可以不查你。所以对科技企业来讲呢，与税务机构之间的摩擦矛盾呢可能会比之前要频繁一些，就这个是相关的网友可能要多留一个心眼。所以总体感受的这个新规呢，它总的来讲是维持了增值税的征收强度在局部些行业产业呢有一点点下降。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中国社交媒体的热门的网络事件。这个尽管没有被各大平台排在热搜榜的前列，但是呢被中国的网民呢心照不宣的制造成了一个广泛议论的热点新闻事件。普遍使用的标题呢是湖南四川外送员相继聚众抗议。中共是最怕群体性的抗议，群体性的事件的。但是最近呢外卖小哥的这样一种啊大规模的抗议，对中共来讲呢是一个措手不及，他们甚至也没想好怎么来镇压，他们肯定是不高兴的， 但是以什么理由、什么方式来镇压？镇压过程当中，如果节外生枝，可能会引发更大规模的抗议。所以这一次湖南、四川的外送员的这个抗议啊，不要被低估了。那么根据中国社交媒体中国网民的一些透露，中国继湖南长沙22至23日发生外送员大规模的聚集彻夜抗议事件之后，四川自贡29日晚间也发生了数百名外送员聚集抗议事件。这两起事件都是外送员送餐分别遭社区和商场的阻拦，要求不得骑车进入，被外送员认为遭到了歧视，引发不满而迅速聚集。 LT 看到湖南的那个外送员的抗议啊，他有一段视频在 X 平台上广为传播，就有一个外送小哥啊，穿成了这个威力熊的样子，这个引起了围观的市民的欢呼。这是个很有意思现象，因为你威力熊嘛，在中国的抗议事件当中出现，显然是代指习近平。所以说这种啊，因为送餐的限制引发的矛盾与政治情绪与民间积累了很长时间不满的情绪，它是很容易啊进行转变或者进行升华的。尽管这两起群体性事件都得到了平息，但是我们从这两起事件还是能够感受到这种行业性的怨气，不仅是这两个城市的外卖员呢、外送员积累了强烈的不满的情绪，其他城市一样会有这种潜在的抗议事件发生的。他这个事儿啊，他就怕共鸣，就怕相互的影响。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也是中国的网络热点事件，我们分享中央社的报道。亚洲周刊微博遭禁言，曾积极报道南京博物馆争议，持续报道中国南京博物馆争议事件的亚洲周刊是香港媒体，在其社交平台微博账号今天被禁。在这起疑似文物被盗事件中，努力维权的文物捐赠者后代庞淑令一直通过亚洲周刊发声。亚洲周刊微博账号有约20万粉丝，所有微博内容被清空，账号名称只显示一串数字，账号的页面显示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该用户目前处于禁言状态。这个相信网友们都非常清楚，南京博物院呢，这个前院长啊监守自盗，这个舆论事件在中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那么举报者呢投诉无门，党媒呢都封杀这个信息，他只有去找到了香港的媒体亚洲周刊。亚洲周刊呢也持续报道这个在中国引起轰动的热点事件，但是中共的顶级党媒中国的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在12月19日为了打引号的以正视听，他们呢发布了南京博物馆一些辩解的一些观点。那言外之意呢，就是这个亚洲周刊呢、登这些内容啊并不客观或者并不公正，所以实际上已经埋下祸根了。因为新华社呢他要维稳，他要讲述官方的一些观点，在这种情况下，香港的亚洲周刊呢继续爆料，继续去揭露南京博物馆的这样一种啊贪腐。那么这个实际上就形成了亚洲周刊与新华社观点的分歧或者是立场的对立。所以官方封这个亚洲周刊账号呢， LT 认为是一个不难想象的事，因为在中国你凡是与官方媒体不一致的，那你都是错误的，这个是打引号的。同时呢，官方不希望民间议论任何官方机构的不堪，除非党要确定的腐败对象，党要认为的坏人群众可以议论，党没有认定的坏人群众是不能够议论的，不能声讨的。所以他就在中国带来一个很有意思的舆论现象，就这个被中国网民呢普遍认为的这种啊贪腐者，前南京博物院的院长徐湖平，官方现在还要力保他，甚至动用新华社要力保他。所以中国网民呢就发起了这种啊大讨论，究竟徐湖平的父亲是谁，怎么就不能够议论了，怎么就不能揭发了，因为你侵占的是公众利益啊。实际上在徐湖平的父亲究竟是谁这个讨论当中，更多的还是指向了中共，指向了习近平，就习近平是不是徐湖平的父亲，如果不是他父亲，你凭什么要保徐湖平，凭什么要压制揭露徐湖平的这样一种舆论。所以 LT 认为啊，习近平还真的是徐湖平的父亲。为什么呢？在地狱一尊，在领导一切的习近平的独裁体制下，任何揭露这种官方的不堪都会影响到地狱一尊的习近平的形象，所以他当然要袒护徐湖平，他当然是徐湖平的父亲。 所以今天亚洲周刊被封禁，它让这个舆论事件，南京博物馆舆论事件，官民的矛盾冲突加剧而不是平息。这种舆论效应远远超出了南京博物院相关人员的贪腐问题、犯罪问题，因为这个让中国的民众眼睁睁地看到一种官官相护、权贵集团盗国窃国，而且还想封住民众的嘴。所以这个亚洲周刊封号这个事儿，让南京博物院的这个热点事件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显然是对中共非常非常负面的。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啊，在海外影响很大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标题呢是中国正重演晚清最后十年，这个显然是一种反贼舆论。现在大家都在分析习近平把中国带向何处，以及习近平把中国共产党带向何处，以及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权会走向何处。中国民间实际上也在议论这个问题，他只不过没有这么具象。比如说民间比较有共识对习近平的判断，开倒车。那怎么是开倒车呢？显然是一种错误的倒车，改变了市场化的改革方向，那么加速倒车，这民间有共识的评论，它反映了习近平的一种末路狂奔的一种心态。所以说你再看这篇文章的标题，实际上是与中国民间对中共对习近平的判断呢，它还是有一些联系的。这篇文章在分析中国正在重演晚清最后十年这个判断呢，它讲了三个方面的判断依据。第一呢，是中国的内政不断集权与到处烂尾。那么这个跟慈禧晚年清朝最后十年有什么联系呢？他这么描述的，慈禧晚年最典型的做事特征是镇压戊戌变法，扼杀现代化改革机会，转而通过重用亲信和纵容义和团来维护权威，导致官僚腐败和社会动荡。习近平的内政政策同样以权力集中为核心，自2012年起通过反腐运动和党内整顿强化个人领导地位，至于慈禧独揽大权异曲同工。习近平2022年二十大后组建的新权力机构强调忠诚挂帅、制度退位，结果并非提升治理效率，反而引发体制性的内耗，官僚体系日益僵化，地方官员更注重表忠而非实效，类似于慈禧时代官员的腐败横行。他第二个判断的依据呢，就是中共的目前的外交误判与仇外情绪主导。慈禧的外交最大的败笔是支持义和团灭洋，误判国际形势，向十一国宣战，导致八国联军入侵和辛丑条约的丧权辱国。习近平的外交政策同样显示出误判迹象，自抛弃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后转向战狼外交和一带一路的扩张。习近平与慈禧的仇外心理相似，习近平对西方反华势力的警惕类似于慈禧误信假情报，称西方比起退位导致过激反应。在妥协与退让上，慈禧事件后一味对列强让步，允许外国驻军。习近平虽然2025年外交上取得某些胜利，这个打引号，但实质上面对欧美反围堵，往往通过妥协维持表面的稳定，这个主要是稀土卡脖子的这样一种放松。习近平的全球倡议虽然主张和平发展，但实践中强调民族主义和统一战线，错失利用国际平衡的机会。那么他第三个判断，中国已步入晚共后期，这是他这个文章啊引起广泛议论最重要一点。对中共的判断，这个文章首次提出一个晚共时期，就是晚年或者是晚期的共产党晚共时期。习近平为何处处仿效慈禧呢？他这个仿效打了引号，根本在于二者共享集权心态，在面临内外挑战时优先保全而非长远利益，导致政策内耗和外交被动。然而不同于慈禧的背景是，习近平有现代化的工具，如科技监控和经济基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或许让他更加自我膨胀。但现代工具和经济基础并不能为一个与文明潮流脱节的政权保命，因为民意的觉醒将会冲破统治者的一切枷锁。习近平的这种仿效并非宿命，而是习近平的一种选择。那么对于这个报道， LT 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可能有一些网友，特别是正能量网友，对习近平开倒车加速师这些评论呢不以为然，甚至呢认为 中国的复兴大业，像习近平说的，完成了96%。那么这种判断一直存在中国，但是它不妨碍其他观点立场的人呢，做出这种加速师晚共的判断。所以 LT 认为这是一个有争论性、有争议的判断和分析，它目前毕竟是没有结论的。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拿晚清与今天的中国相比，这个并不是一种新的判断，这个在中国民间持续的时间，从习近平上台以来是一直有这种议论的。但是这篇文章呢，他还是提出了一个建设性的观点，就习近平在治国理政的思路上与慈禧的晚年很相似，但是呢，今天的中国与晚清又不一样，是习近平他的确控制的是一个经济实力比较强大，产业链完善，而且呢，现有的国际秩序并没有啊封堵封死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所以呢，他与慈禧当年的那种状况还是不一样的。那么这种不一样，这个文章 LT 认为它的建设性呢，或者是值得肯定的，就是这种不一样它产生的效果呢，它会让习近平膨胀，因为习近平自己他也会意识到，你们都说我跟慈禧环境一样，不一样，那么这种不一样它会让习近平进一步的自负，进一步的铤而走险。所以本来是习近平与慈禧相比他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对巩固他的权力独裁，但是他也会由于过度的膨胀会消耗他比慈禧多拥有的这样一些优势。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分析研究今天中共的不堪，习近平面临的困难，他实际上是有两个方面的一些立场倾向的人呢，都在谈这种观点。就一种呢，是中共党内的一些势力，为了保党救党，他们也在居安思危，也在反思，也在批评习近平，这是中共党内的一些舆论，尽管普遍表面上躺平，但是中共党内确实存在大量对今天习近平的这样一种个人独裁是不满的，特别是修改宪法弄终身制，这个无论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内他都违背了30多年的改革的成果和意志的。这部分人，这部分舆论，他会强化习近平的这种晚共的特征，但是他的目的呢，是为了挽救共产党，或者呢是一种良药苦口打引号式的警示共产党，警示习近平，说这是一种立场。另外一种立场，就像这篇文章的作者以及海外一些舆论，就是认为习近平要完蛋，共产党要完蛋。所以说同样的一种表述，看起来同样一种倾向，实际上立场的出发点跟落脚点都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在研究习近平所处的状况，中共所处的这样一种状态，各种舆论信息的背景还是非常复杂的，但是他对于不同立场的人呢，这种研究判断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